我们先一起再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，我们一生一世愿意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，我们寻求的就是你的面，神啊，所以你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，专注在你的话语上，不要被外面的事情，不要被周围的环境，甚至不要被人来影响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今天得听你的声音，能够明白你的道，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更重要的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就根据那个2022年那个福布斯的富豪榜啊，对，全世界大约有2500人的财富呢，超过10亿美元。那其中财富超过100亿的呢，大约有200个人。财富超过1000亿的呢，不到10个人。特斯拉的老板对马斯克以2190亿美元呢，高居那个榜首，世界首富。2022年全世界的人口也到了80亿，那你可以算一算你的财富位居第几名呢？现在中国人其实很有钱了，对，像年轻人目标的小目标就是先赚1亿，对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学的这些数字的。其实在经济学界或者社会上，很早人们就发现一个规律，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有钱的人呢就越有钱，贫穷的人呢就越贫穷。奇怪的是，人们给这个规律取了一个圣经名字，叫马太效应。那根据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13章第4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那绝对是一个错误，是对耶稣所讲的话的严重误解。耶稣当时讲到的时候，那些人如果在场，他们一定是听到没有听明白，他们以为耶稣是在讲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积累财富，那耶稣却是在讲天国的奥秘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3章1-23节，是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。你们有那个 PowerPoint 我是这个？对，用这个
电脑。
OK， 那我用。
鼠标这样。鼠标也行。
OK， 我知道，我放这。再点一下，这是。好。那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个比喻，叫撒种的比喻。我相信基督徒都听过，甚至听过很多遍。这段经文大致可能分为3段，第一节到第8节呢，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，叫撒种的比喻。那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呢，在第9节特别说了一句话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耶稣常常讲这句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谁没有耳朵呢？耳朵不是都可以听吗？除非你是聋子。但是耶稣知道，人虽然有耳朵，耳朵也能够听，但是很多时候却听不明白，或者是不愿意听。那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要留心听，你应该听明白。但是很可惜啊，当时听耶稣讲到的好像都没有听明白。那这一段经文第10节到17节呢，就是耶稣在解释他讲到为什么要用比喻，人为什么听到听不明白呢？那第18到23节呢，耶稣就把这个撒种比喻解释给门徒听。那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呢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可以读到整个的故事，耶稣对撒种比喻的解释。但是听到的人要真正的蒙福，就是我们必须听明白，而且听明白了以后，你要照着神的道去行。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，如果我们听到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，我们的心太刚硬，我们不愿意听到，以至于虽然我们听是听见了，却不明白。有时候你听到听不明白，很可能是因为讲道的人没有讲明白。那作为一个牧师，当然我也深有感受，就是想竭力的把神的道讲明白。但是如果你本身就不愿意听到，你人坐在这里，心却不知道跑到哪去了，神的道从你的左边耳朵进去，从右边耳朵出去了，根本进不到你的心里，那就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传道人的问题了。如果人的心有问题，即使是最好的讲道者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人依然可能听了而听不明白。耶稣讲完撒种比喻后，那些门徒就来问耶稣，对，你为什么对众人讲道用比喻呢？那众所周知，人用比喻就是希望听的人更加明白。耶稣擅长用比喻讲道，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大约所讲的30个比喻，每一个比喻都很精彩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你们的牧师会回国休假了，就邀请我每个月来跟你们一次讲道。那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思想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讲的7个比喻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。在马太福音第11章13到1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你读这句话呢，你会觉得耶稣用比喻讲到，好像是要把天国的奥秘向人隐藏起来，不让他们知道，只让他的门徒知道。那如果耶稣不想让人知道天国的奥秘，耶稣为什么要向他们讲道呢？那耶稣向他们讲，其实就表明耶稣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的。那么如果耶稣直接向人讲天国的奥秘，你觉得人能够明白吗？因为正是人不能够直接的明白天国的奥秘，所以耶稣才要用比喻，用地上的事来讲天国的道理。所以耶稣用比喻，其实他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。但是人听比喻就好像听谜语一样，就不知道这个比喻在讲什么。那门徒的就好像是在怪罪耶稣，你为什么用比喻，你不直接讲？其实直接讲更不明白。像耶稣，我如果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，我讲天上的事你如何能明白呢？那所以问题呢，不在耶稣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？马太福音第13章13节到15节就告诉我们，问题是出在人的心里。马太福音13章13到15节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是出自先知以赛亚书。先知以赛亚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硬着心不肯听神的话，不愿意悔改，但是神还是差遣先知以赛亚到他们那里，把神的话传给他们。那第十五节有一个字叫恐怕，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表明人心刚硬，他们不愿意听，他们不愿意悔改。如果他们愿意听了道，心里也明白了，悔改归向神，他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就会医治他们，拯救他们。说神是在等待人回转，神是在等待向他们施行恩典，但是无奈他们不愿意。到了耶稣那个时候，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把天国的道先传给以色列人，但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 如同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，硬着心不肯听神的话。那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很清楚的事实，第一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所以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。神是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真道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神。神已经向人说话，神不喜悦恶人灭亡，神乃是喜悦人人都悔改得生命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第二，人得救的路就是信服真道，就是那叫人得救的福音。你一定要信福音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所以听道是非常重要的。人不听道就不能得救，人听到不明白当然也不能得救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不明白，随后魔鬼来把他们把道从他们心里夺去了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魔鬼却不希望人得救，魔鬼希望人与他一同灭亡。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把神的道传给人，魔鬼却把神的道从人的心中夺了去。魔鬼是与神为敌的，魔鬼也是我们的敌人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全怪魔鬼。魔鬼能够把神的道从我们的心中夺去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刚硬，不愿意听神的道，容不下神的道。人的心为什么会刚硬呢？乃是因为人的罪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，他们的心地分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罪能够使人的心刚硬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如果你持续不断的犯罪而不思悔改，你的心一定刚硬了。你的心刚硬了，你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犯罪，根本就不理神的话。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如果不能断开这个恶性循环，结局就是沉沦灭亡。过去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，圣殿被毁坏了，他们自己的家也被毁坏了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如今人如果不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不愿意悔改信耶稣，那结局是更惨的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神还可以使他们归回。人如果不信耶稣死了，那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看到这个恶性循环的可怕，那么如何断开这个恶性循环呢？如何使我们的心不刚硬呢？如何使我们愿意听神的道呢？关键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，以便我们愿意听到，而且能够听得明白。那么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心呢？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心地刚硬，其次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，最重要的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，我们要求神的帮助和拯救，因为唯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。但是我们每个听到的人，你应该用神的话光照我们自己。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是刚硬的呢？有句话讲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就好像人的心都很柔软似的，但圣经不是这样讲的。圣经讲我们的心就是很刚硬，像石头一样的， 那你怎么知道自己心很刚硬呢？你不愿意听神的道，其实就表明你的心很刚硬。你不顺服神的道，其实就表明你的心很刚硬。你一听到就打瞌睡，你一读圣经就走神，或者你压根就不想听，不愿意读圣经，其实那表明你的心就很刚硬。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心刚硬，还以为我不喜欢听到是因为那个牧师讲的不够风趣，我不喜欢听到是因为那个讲道的人老讲我不喜欢听的。我不是说讲道不应该风趣啊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讲道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牧师的任务不是让你听了高兴，而是听让你听了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神的道是扎心的，我们都应当畏罪忧伤痛悔。讲道的人不应该讲人喜欢听的，而是要讲神的道，讨神的喜。如果你喜欢神的道，你就喜欢听传讲真道的人；如果你拒绝神的道，你就不喜欢听传讲真道的人。那个其实就表明你的心很刚硬。人的心很刚硬，通常是因为心中有隐藏的罪恶，不愿意悔改。人要使自己的心不刚硬，所以他就要认罪，要除去心中的罪，这样不会给魔鬼可乘之机。圣经上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犹大出卖耶稣。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？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直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贪财。那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呢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弃正道，那这个用在犹大身上真是恰恰好。犹大他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间是负责管理财务的，但是他常常偷窃公款，不是公款，是耶稣的钱的。三年之久，犹大听了耶稣讲那么多的道，但是他不明白，因为他的心硬，他的心中有隐藏的罪恶，有贪心，有私欲。那正是这样，他给了撒旦可乘之机。圣经中讲，撒旦就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里。撒旦为什么能够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里？因为他贪财，他为了区区30块钱就把耶稣出卖了，结果却把自己的生命给打伤了。意识到自己的心刚硬，要把心中的罪恶除掉，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虽然犹大后来也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出卖了无辜的人，但是他却不向神回转，他不向神认罪，他不求神的恩典和赦免，他乃是选择上吊自杀，实在是一个悲剧。那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，人靠自己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心的，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。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硬，我们就要求神把我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。我们靠自己不能够胜过心中的罪恶，我们就要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除去我们心中的石头，拔出我们生命中的荆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不能够看出你心中隐藏的罪恶，但是神是察念人心的，神的话能够照亮人的心，显明人心中隐藏的罪。当你被神的话光照的时候，你应该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你的罪，求神帮助你离开罪恶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有时候做牧师其实是很难的，很多弟兄姐妹听了道不高兴，认为牧师是专门针对他讲的。那我不是你们的牧师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，如果我说哪一句话说中了你，你对号入座，你千万不要那是偶然，那是神在对你讲话。你应该顺服真道，不能硬着心。你应该听道，而且要明白神的道，领受神的道，持守神的道，这样神的道就会在你的生命中运行，神的道就能够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。 耶稣所讲这个三种的比喻，大家属下有四种情形。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的，那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那是指听见天国道理而不明白的。那第四种是落在豪土上的，那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那是能听到听明白了，以致结出果子来。但是至于第二种落在石头地上的，和第三种落在荆棘里的，耶稣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那些人是听明白了还是没有听明白。落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意思就是他马上就信了，看起来好像他是听明白了，但是那种明白呢是很肤浅的，是仅仅停留在头脑中的明白，并没有带来他意志的降服，也没有带来他行为的改变，因为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跌倒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跌倒就是他放弃了，他不信了。那如果你从结果来看呢，那那些人还是没有听明白。他这里讲及至未到受了患难，什么是患难？患难可能你生病了，你工作中遇到困难了，你失业了，或者你学习上遇到困难了，考试挂了，生意失败了，等，这可能是患难。我记得我们当初一起信耶稣的有个学生，星期五晚上查经班上学圣经，学到路啊，他很高兴，他愿意信耶稣。结果查经班结束以后，他骑自行车回家，在路上的话就被车给撞了一下，他在他前面骑，后面一个车撞他一下，所以他整个人从车上一下就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，掉了地上，手掌触地，还好不是大伤，就是这个手腕呢就有一点骨折。本来马上就问他，我刚刚愿意信耶稣，怎么就发生这种事情了？如果极致未到受了犯难，你可能马上就放弃了。很多人以为信耶稣是一帆风顺，凡事顺利，因为神要保守我们，神要赐福我们，所以遇到患难呢他就不信了，认为祷告不灵，信耶稣没用。那有时候传福音的人或者传道人呢是要负责任的，因为你传道人可能没有告诉听到的人，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，人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。相反的，有的传道的人呢，他为了讨人的喜欢，传讲的是成功神学，你信耶稣你就会有健康，你就会有财富，就会无灾无病，就会升官发财。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不是福音。如果你听了那样的福音被人欺骗，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很好，你听见的时候你很愿意接受，你愿意相信，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事实不是那样的，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情，患难会临到你，可能有时候还会更多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信了，那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你被那个传道的人给欺骗了。当然你不是说你就没有责任，因为你心中有私欲，人家讲的就是你要的，那个传道人将来在神面前要被审判，但是你不是说完全没有责任，因为你的心里有石头啊。他这讲石头上面只有浅浅的一层土壤，你的心没有预备好来领受神的道，所以神的道不能在你的心中扎根的。你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你觉得信耶稣有好处，可以使你成功，人的心中其实都有私欲的，你要让一个人把他的私欲100%的都除掉，然后让他来信耶稣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而且私欲常常是跟圣灵相争的，那圣灵的话他就是记着神的道改变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的私欲却常常拦阻神的道在我们心中的运行，那神就会透过患难来炼净我们的心，来试炼我们的心。其实人的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的， 有时候思念，如果你的心不正，或者你的心不纯，那你一经思念，你可能就放弃了。没有每一个人，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的信心经过患难能够更加的坚固，就好像树木一样，经过风吹雨打能够更加的健壮。每愿我们的信心都能够经得起患难的试炼。那这里他讲那个第二种，就是极致未到受了逼迫。逼迫跟患难很像，但是不大一样的。逼迫是什么？逼迫的是外来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私欲造成的，是外来的，而且是那些敌对神的道的人，从而加给那些接受神的道、信耶稣的人的。讲到逼迫呢，我们生活在这个北美、生活在自由的地方的人呢，比较陌生，可能觉得逼迫离我们很远，其实不远。前一段时间，卡尔加里一个图书馆请了一个变性人去给小孩子讲故事，那有一位牧师就去抗议，结果警察来把那位牧师给抓了。那卡尔加里的市议会针对这件事情还特别通过一个议案，就是禁止抗议变性人给儿童讲故事。他说抗变性人在给儿童讲故事，如果你去抗议，你就犯罪，那你就会坐牢。圣经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，所以除非你不敬畏神，不愿意遵循神的话，那你当然就不会受逼迫了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，在中国信耶稣受逼迫的可能性比我们在这里要大很多。前一段时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，就是王毅牧师他们教会的一位姐妹，那王毅牧师自己现在在监狱里面，那外面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继续在坚持聚会。那有一位姐妹，她为教会主日聚会就租用酒店的会议室，那结果警察呢就把他抓了，行政拘留14天。那想一想，我们在这里教堂的门都开着，教堂的环境都非常的优美，但是弟兄姐妹却不愿意来聚会。在那些受逼迫不能自由聚会的地方，弟兄姐妹却在想尽各种办法聚在一起敬拜神，所以我们实在是很亏欠神。其实中国不是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国家，有一个机构叫敞开的门，他每一年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进行那个评估，就会公布50个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国家。那中国在2022年是排名第16名，那就是前面还有15个国家比中国逼迫基督徒更厉害，北韩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，在中东、在北非那些穆斯林为主的国家，其实受基督徒受的逼迫远远比中国还要大。加拿大没有上榜，没有上到前50名，我们还可以暂时享受一定的自由。那么我们应该常常在祷告中纪念那些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基督徒，而且我们也应该知道有一天逼迫可能会临到我们的，所以我们要有为主为福音受苦的那种心智。因为耶稣的话是对每一个跟随他讲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如果你因为信耶稣不会受逼迫，那你可能听到的不是十字架的福音，而是没有十字架的耶稣。如果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福音，当逼迫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不信，因为你知道十字架是基督徒必须背负的。我们可能会软弱，但是主必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失了信心，就要像主保守彼得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受逼迫，我们就要把我们心中的石头除掉，要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，使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扎根。 这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。所以从结果来看，这些运动员呢还是没有听明白。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那这种情形呢，也比第二种情形要好一些似的，种子也生根了，也生长了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，荆棘被荆棘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在这边我相信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蒲公英长得很厉害，对，我家前院后院都是长满了蒲公英，那个蒲公英真的是厉害的，它可以把草根给挤死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呢，就是要尽量把蒲公英都拔掉，但是你知道怎么除掉你心中的荆棘吗？心中的杂草吗？他这里提到几个，一个是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。世上的思虑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忧虑，战争、环境问题、经济问题都让我们忧虑。前段时间硅谷银行倒闭啊，很多人就担心加拿大银行也会倒闭，到时候你的存款可能就不翼而飞了。我在想，如果 TD 倒闭了，我账号里面的钱就算了，是不是我欠他的房贷我也不用还了？如果那样想是那样的，我不担心 TD 倒闭的。其实在目前经济形势下，很多人都在为房贷担忧，养育儿女，我们为他们的成长担忧，前途担忧。当我们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出状况。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。那你明白耶稣所讲的道吗？你相信耶稣所讲的道吗？圣经也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你相信神真的能够顾念你吗？你能够不忧虑吗？忧虑能够卡住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的信心不成长。钱财的迷惑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是只为了钱财，你被钱财迷惑了，你就失去了信仰，就好像刚才我前面讲的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节讲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，因为我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意有失就当知足。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亲爱的弟兄姐，你明白圣经上的话吗？你看世界上多少的贪官身败名裂，那基督徒也可能因为贪心而犯罪的，牧师也有因为贪财而失去牧师的职分的，不仅自己受损，而且让教会受很大的亏损。钱财的迷惑也可以指对钱财的迷信，对钱财的偶像崇拜，你以为金钱万能，那是钱财的迷惑，因为金钱不是万能的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你们不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当有一天圣经里面讲钱财就好像长了翅膀也会飞的，当你失去钱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原来是一场空，金钱不是万能的。那我们的心中其实充满了很多这样的世上的私利、钱财的迷惑，神的道就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了。那如果你从结果来看呢，第二种情形跟第三种情形其实跟第一种情形是一样的，都是听到没有明白。所以我们应该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石头，拔除我们心中的荆棘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一片好土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神的道，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结出果子来。马太福音十二章23节说，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能够结实，结出果子来，是因为人听到明白了。人听到明白了，是因为人的心是一片好土。那在这里有一个字，你要明白，在那个第23节，他说后来，后来结实，后来就表明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，是需要时间的，是一个过程的。路加福音平行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，那落在好土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好土是怎样的，是诚实善良的。但是这些经文也告诉你，即便是这样，要结出果实来也要忍耐的。诚实善良，有的人可能会说，我很诚实啊，我很少说谎话，我也很善良，我经常帮助别人，那看来我是一块好土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是你自己的标准呢，还是你圣经的标准？你承认自己一个罪人吗？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诚实的呢？因为圣经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所绑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如果你是诚实的，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求神赦免你的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了，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。但是很多人的问题是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们尽量做好事，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了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呢？耶稣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一位善良的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就是你听到要明白，你要顺服神的道。如果你真的服这一句话，你就不应该说自己是诚实善良的人。我们应该做的是向神承认我们的罪，求神除掉我们心中的石头，除去把今生的思虑从我们的心里拿走，使我们不要受钱财的迷惑，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成为一片好土，神的道可以在我们的心中生根生长，并且结实。这讲这个神的道在我们心中生根生长，我们对神的道要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长进的。你不要以为你都知道了，很多基督徒的都是觉得福音我都知道了，或者圣经我都知道了，他就不再读了，不再听了，不再想了，那是自欺欺人的。很多我们都不知道。其实在我去读神学院以前，其实我先在那一个生命更新学院，就是纽泽西州那个生命更新学院学过一门课，那是房子佳牧师上的罗马书。那房子佳牧师是大家认为华人教会中罗马书的权威。那个课程让我真的感受到神的道博大精深了。但是去上那个课的时候，在那个课程中间，很多上课的人都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大家都以为自己对罗马书很明白。但是在那个课程中间，你越听房子佳牧师讲到啊，讲那个罗马书，你就越不明白。所以很多人就在上课的时候就问那个房牧师，说我们以前觉得自己很明白这个罗马书的，怎么听你讲了我们现在都不明白了？那房牧师他说，说过去你以为你明白了，其实你没有明白。什么时候我们停止了对神的道的渴慕和学习，其实就表明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，停止了成长。 你在神的话语上你要不断的追求，扎根越深，其实你的生命就越丰盛越稳固，结果子也就越多。结果子我想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就像你现在这里种地一样，现在是七月，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种东西你都有点收成了，但是有的其实还要等了，要等到九月你才能收成，那这个过程一定是必然的。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的，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神，神按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我们要忍耐等候。前面讲的患难，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忍耐，你生病了你要康复你需要忍耐，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更要忍耐，而且耶稣说了，忍耐到底的才必然得救。你要拔出你心中的荆棘你要忍耐，你等待孩子成长你需要忍耐，你等待你的家人相信耶稣也需要忍耐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忍耐的功课，而且忍耐本身就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，所以我们要忍耐，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同时你能够忍耐，不是你能够忍耐到底，不是因为你能够忍了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忍耐到底。神在各样的患难逼迫中把他的爱加给我们，以他那看不见的手扶持我们，让我们可以经历患难经历逼迫，然后你的生命就成长。神拯救我们必然拯救我们到底，耶稣乃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他这里讲了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，有30倍的。那这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不要从数量上看，这里好像是100倍的、60倍的、30倍的。那从数量看，那你如果带100个人信耶稣，你就好像结了100倍的果子。但是这个结果子啊，其实更多是讲的你生命的改变，你属灵性情的长进，你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。你改掉一个坏习惯，你可能就多一份像耶稣，你改掉30个坏习惯，你可能就结了30倍的果子。你可能说我哪有那么多坏习惯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坏习惯其实比你知道的要多很多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他讲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9个，那你怎么可能结出100倍、60倍、30倍？只有9个吗？你可以这样用，如果你爱一个人呢，你就是结1倍的果子，那么你爱60个人呢，你就结了60倍的果子。其实不光是你要爱人，最要紧的圣经里面讲爱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最终后面一句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，你要学习像主耶稣那样去爱人，那这样你的生命就会不光是给出去，而是你的生命会越来越像耶稣，你的生命就会很丰盛。神的道就在你的生命中不断地结出果子来，神的道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来，才表明你真的明白了神的道。你不明白神的道，是因为你的心刚硬，所以你要求神改变你的心，让你能够明白神的道。那你在生命中结出果子来，就表明你真的明白了神的道。那最后我要讲一下马太福音第13章第21节，最开始我提到一些经文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如果你去查考圣经，你会发现耶稣在多处都说了这一句话。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讲才干的比喻也说过同样的话，所以对这一节经文的理解呢，一定不能够离开他的上下文。那么从3种的比喻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意思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知道了一些天国的奥秘，神就会把更多天国的奥秘启示给你。如果你愿意听到， 并且明白了神的道，神就会更乐意的把他，神就会把更多乐意的心赐给你，使你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道。如果你已经结出了果子，神就会把更多属灵的果子赐给你。但是相反的，如果你不愿意听神的道，你不愿意明白神的道，那么你就不会明白神的道，神就不会让你明白他的道。因为你的心硬，你的心中有石头，你的心中有荆棘，那么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求神改变你的心。如果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心是石头地，是荆棘，那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刚硬，还以为自己平安稳妥，岂不知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。所以圣经里面也勉励我们，趁着今日，趁着今天还有机会，我们要悔改。神说我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他就要医治我们，他就要拯救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让我们有一起思考你自己的话，聆听你自己的话，领受你自己的话的这么一个时间。神啊，求你大大的向你的儿女施恩，我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上都能够得到丰盛，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，谦卑的，是饥渴的，能领受神你自己的道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罪恶，甚至除去我们身体上一切的软弱，让我们不要让任何的事情能拦住我们来领受神你自己的道。你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心中的喜乐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，结出更多的果子来，让你的教会也是同样的。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长的时候，求神你复兴你的教会，将得救的人加给你的教会，让你自己的灵在教会中得到荣耀。神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